Good. 那我们来读经哈，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九章的二到八节哈，经文不长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好，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预备来哈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：“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就对瘫子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惊奇，都归荣耀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一系列哈，我为何相信 The Reason for God 的第三堂的讲道。如果前两堂你不在我们当中哈，我们都有录音啊，欢迎各位在网络上可以听这一系列的讲道，基本上是来自于 Timothy Keller 的 The Reason for God 啊，但是因为这是英文的，虽然也有翻译成中文啊，其中的一些例子我尽可能选用我们华人能够明白的例子哈。我第一堂讲道提到圣经的权威啊，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，它的权柄啊，以至于我们愿意照着圣经所教导的来认识神，并且来过每天的生活。第二堂讲到是上礼拜提到的，为什么这位慈爱又公义的神却容许苦难和罪恶来发生啊？他是慈爱的神，照理说就不应当容许苦难发生，他是公义的神，就不应当容许罪恶来发生。所以上礼拜我用了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时间，很快带大家来看了约伯记啊。所以如果各位对这个主题有兴趣，上礼拜这礼拜不在，各位可以在网络上继续的来听啊。然后我也有讲章的大纲啊，我可以再发给各位。那今天提到的第三个主题，我为何相信，常常会拦住了我们的信心。特别一些福音的朋友会在想：难道只有一条道路通往神吗？难道只有透过耶稣才能获得拯救吗？那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宗教又如何呢？是否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的狭隘，这样的排他？特别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啊，这几千年来啊，特别是过去这两千年，许多的冲突甚至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宗教的缘故，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种族发生了冲突。所以有人认为说，哦，既然宗教带来这么多的冲突甚至战争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一般的人就想了三种方法啊，是这本书写的哈 ，Timothy Keller 写的这本书。那一般人不管是学术界也好，政治也好，就想了三种方法。那么我们就第一种方法，我们看见宗教好像彼此的宗教产生了纷争冲突，第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就完全的禁止宗教吧，就好像在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啊，他们打压基督教，打压耶稣啊。这些所谓的犹太教的文士哈，他们嫉妒耶稣，那我们就完全禁止宗教吧。可是各位来看哈，不管是罗马帝国也好，二次大战的纳粹也好，或是之后的前苏联，乃至于今天中国在内地的一些地方，对宗教的限制或是禁止，我们看见是造成更大的冲突啊，更大的紧张，而不是带来世界的和平。同样我们看见这样是这些努力哈，我要消灭宗教，消灭封建思想，带来更大人心的动荡跟不安，同样也没有成功过啊。各位你不仅仅看罗马帝国最强盛的帝国横跨欧亚非，在两千年前不仅没有办法消灭基督教，基督教信仰还成为他们皇帝所认同的信仰，那更不要说二次大战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，或是之后刚刚提到许多例子，即便在国内 赶走了所有的宣教士，外国的宣教士，在所谓解放之后，但是基督教信仰却因此本土化，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。你要消灭宗教是违背人性的需求。那第二种方式，我就谴责宗教吧，谴责特别是那些所谓认同赞成啊唯一的独一的真理的信仰。所以我们在看到学术界就会这样说明啊，所有的宗教都可以通往神啊，所有的宗教可能都可以找到真理，我们要更多的包容啊。那这样子能够走得通吗啊？当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声明说哦，没有一个真正的宗教，或者说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的，他们有办法来证明真的是如此吗？特别是一些宗教领袖，也许是回教、佛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，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发现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差异。最大的差异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耶稣基督。对犹太教的人而言，或是对回教人而言，耶稣就是一个先知，就是一个老师啊，或是一个道德的教师，他不是神，他不是弥赛亚。可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特别我们这个月到下个月提到耶稣的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发现各宗教不一样，特别核心的部分不一样。所以当你宣告说各个宗教都一样，或者各个宗教都不是真的，那你这样子的宣告基本上也是站不住脚的。常常我们听到有人说，哎，好像我们像瞎子摸象哈 ，blind 哈，看不见的人摸象，有人摸到东，有人摸到西哈，这个大象的头、尾巴、腿哈，那是我们是瞎子。但是如果有一位明眼人，就是神自己要向我们启示什么是真理，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全貌了哈。所以走第二条路，我们谴责这些所谓的独一的宗教，这条路也走不通。特别一些人认为说啊，你看，当你强调你是唯一的真理的时候，特别跟种族主义啊，一个礼拜前在新西兰发生很大的惨案啊，就是这个白人从澳洲到了新西兰，然后好几个他的同伴进入清真寺去杀害了许多的人啊。是非常的可怕，非常的可怕啊！那也有许多地方之前的伊斯兰国进入基督教会来杀害基督徒啊，所以走不通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三条路，一些人就认为，那我们就把信仰把它私人化好了。你自己信耶稣，信这个神，信那个神，但是你不要影响社会，你也不要在学校里面祷告，你更不要用圣经的原则来应用在。比如说法律上、政治上、生活上、道德伦理上啊，这也是走不通的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啊，各位是基督徒，各位也是美国的公民啊，在这边生活，在这边工作，你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，信仰是影响生活的啊。所以讲到这几点啊，如果各位有兴趣就可以看这本书，或是前两个礼拜介绍的林语堂先生的这个信仰之旅，提到他们如何从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异教徒，后来几十年之后，当他比较了所有的宗教、东方的哲学啊、佛教啊、儒家思想、道教，最后他又回到他幼年时候的基督教信仰啊。这本书也有翻译成中文啊，叫《信仰之旅》啊，林语堂先生。那今天我的内容不是要谈这些哲学，而提到了耶稣自己怎么做跟怎么说。刚才各位所读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二到八节，其实同一个时间在同一段经文、同一个事件，在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也有记载，而且记载的更加详细啊。提到有人用褥子这个床垫抬了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，马可福音那边是说到这是四个好朋友抬着他们的一个瘫痪的朋友，他们是拆了房屋的屋顶把这个摊子坠下来，因为耶稣在这个房子里面，所有的人都挤满了房子，他们从门口进不去，必须拆了房顶。我发现我们这边 两个礼拜前我们这个架子已经拆掉了，花了很大的功夫哈。当时可能不是这么大的房子，但是把别人的房顶拆了也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哈，可能需要赔偿等等。可是看见这四个朋友，他们心是多么的迫切。不仅如此，耶稣看见的是他们的信心。你花这么大的功夫，突破万难，带领你们这个瘫痪的朋友来到耶稣的脚前，希望得着医治。所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。可是为什么会瘫痪呢？重点是为什么会瘫痪，为什么会有疾病呢？上个礼拜其实已经花了一些时间来说明啊，那各位也可以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九节，提到了人类的犯罪的开始，犯罪的起源啊，亚当夏娃如何的悖逆的神，以至于这个咒诅就临到他们。这个咒诅不是神要咒诅他，而是他们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泉源，生命的源头，他们想要自己来取代神啊，以至于被赶离了伊甸园，离开了生命的源头，开始就有了疾病，开始了就有了苦难，而且是罪来开始的。所以罪的代价是疾病与死亡，罪的结果啊，这个罪不是法律上的罪，这个罪是你拒绝神，远离神，你想要自己取代了神啊，就像各位的手机啊，每天都要充电对吧，你一天不充电，你拔掉了这个电源，一天两天这个手机就死了哈，没电了，不能用了。嗯，还有人生也是如此哈，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老化了，慢慢我们就许多的疾病出现，最后我们的身体就不能用了，除非重新连接上这个生命的源头 power 才能够活过来啊。所以这两个月我们都提到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的盼望，但是目前我们看见的是罪带来的疾病跟死亡，并非因为这个瘫子本身犯了什么罪，他可能天生出生就是如此，可是从亚当夏娃离开神之后，我们就失去了那样能力的源头，要直到耶稣的救援来到。所以看见瘫子，看见疾病，看见最后我们都会走上死亡这条道路，但是那个根源是来自于罪。所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他不是马上就医治这个瘫子，而是对瘫子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耶稣要解决这个疾病跟死亡的源头，真正的原因是要解决罪的问题，耶稣先赦免他的罪啊，谁能赦罪呢？谁有赦罪的权柄呢？警察、法官、律师，还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啊？你发现这些人都跟你我一样啊，我们都不是完全的，我们也都是罪人。是让你到了法院，法官宣布你无罪释放，是因为找不到证据去定你的罪，要不然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定你的罪啊。要给你接受刑罚的，他不能白白的释放你啊！所以人没有真正赦罪的权柄，因为每一位都是罪人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得罪是终极是得罪神，因为只有神是圣洁的，唯一圣洁的。我们是得罪人没有错，可是终极的是得罪神，因为神创造你我，我们是得罪了创造我们这位主，我们不能够反映他荣耀的形象，所以唯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啊！但是耶稣竟然在这么多众人面前说，宣告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你是当事人应该觉得感谢神，我的罪赦了啊！但是你发现有另外一群人，第三节有一些文士，说文士就是所谓的旧约律法的教师，他们很熟悉旧约的许多律法，他们一听就觉得嗯不对劲，这个人说了亵渎神，这个健忘就是所谓亵渎神，就是把自己的地位抬高跟神一样，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明白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。那你凭什么，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在加百农长大啊， 你却宣告你可以赦免，你赦免这个人的罪。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他们心里怀着恶念啊，他们的不信，他们的怀疑，他们的嫉妒啊，所以耶稣说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各位觉得哪一样容易？你对你身旁的人说你的罪赦了，或是你对身旁的人说啊，你的癌症得了医治，你的这个疾病得了医治，你可以站起来行走，你觉得哪一项容易呢？我们常常容易空口说白话，对吧？我们说的话没有真正的能力跟力量啊。如何证明耶稣有医治的权柄，有赦罪的权柄啊？就做一个比较吧啊，说你的罪赦了，这是看不见的，可是使一个人得着医治起来行走，却是众人可以马上看见跟经历的。哪一项比较难？哪一项比较容易？所以第六节说，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！为了人的软弱，人的信心不够，也因为神的怜悯，所以透过这样的神迹奇事的发生，所以耶稣就当场，接下来第一个先赦免瘫子罪，第二个就对瘫子说，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原本是瘫在地上，要人抬着进来，担架抬着进来，席子抬着进来，可是对这个瘫痪人说，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耶稣没有用药，没有为他做复健啊，各样的方式。今天下午我们有医学讲座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座有许多学医疗专业的，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啊，用神赐给我们这些天然的制成各样的药物啊，各样的方式来帮助人医治。可耶稣不需要，他不需要花个十天二十天，不需要住院，不需要用药，不需要打针，不需要开刀啊。耶稣只凭他的话宣告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在众人面前做了见证，不仅马太福音说明，马可福音说明，众人看见怎么样都惊奇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反应可不是像文士一样去嫉妒啊，去毁谤耶稣，而是归荣耀给神啊。特别如果你是这摊子的家人朋友啊，看到是多么的欢喜快乐，而且归荣耀给神呢，知道神把这样权柄透过耶稣来彰显出来啊。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权柄跟能力哈？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，上礼拜也读过，我们既然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在各位的讲章里面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们要承认持定所承认的道，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神使用他自己的独生子，这位胜过试探没有犯罪的耶稣，他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。刚提到只有那个无罪的才能够赦免有罪的，只有那位圣洁的才能赦免我们这些不圣洁的。他不仅赦免我们，还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这些软弱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耶稣面前得着连续恩惠，随时的帮助，哪怕是你出门在外，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没办法陪伴你，你家人没办法陪伴你，那只有上帝能够随时的来陪伴你，来帮助你。所以耶稣以大能，医治的大能来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不是只有医治，耶稣医治的目的是在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，有赦罪的权柄就证明他是神的独生子。所以耶稣不是只有花全部的时间来医治，耶稣医治，耶稣赶鬼，但是耶稣传道传福音，让众人来认识他，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因为罪才是所有疾病跟死亡的根源。所以这样大家可以明白，可以了解了哈。所以耶稣是唯一的拯救。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拯救？以赛亚是五十三章三到五节哈， 各位的大纲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以赛亚书53:3-5，为什么耶稣可以释放我们？任何一个法官对一个有罪的人，他没有权柄释放，他只能刑罚。各位可以了解吗？你是有罪的，也有证据的，但是这个法官为什么能够释放你呢？因为以下的经文，我们来读好，预备，来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能被无罪释放，不是因为我们无罪，是因为我们的罪或是我们的刑罚被谁取代了？耶稣取代我们了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耶稣在十字架是为我们罪孽压伤，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，他为我们所受的鞭伤，我们才得医治。耶稣取代了我们，代替了我们受罚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哈，提到有一位罗马皇帝哈，权极一时啊，他的权柄之大哈。可是有一天他自己的母亲犯罪了，要受鞭刑啊，责打啊，大家就要看怎么办呢？这个罗马皇帝权柄这么大，可他自己的母亲犯罪了，犯错了。罗马的法律是非常严明的，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的公正的，就是建立了那样的法律制度，你违法了就应当受罚。可是这个犯罪的是皇帝的母亲，该怎么办？所以到了要责罚的那天，要鞭打他母亲的时候，当这些行刑的人来，这个罗马皇帝脱了衣服，就抱住他的母亲，然后代替他的母亲接受那样子的一个刑罚。是的，他母亲应当接受刑罚，可是因为他爱他的母亲，这个罗马皇帝用他的权柄，不是说 OK 赦免回家去吧，那就违背了法律，违背了公义，违背了公正，而是要有一个人来接受，他代替他的母亲，就好像耶稣代替了所有神的儿女一样，为你我而受害，为你我而压伤，使我们得到平安，使我们得到医治。这就是福音，好像很困难，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内容。这就是我们传的福音，耶稣代替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得平安，以至于我们得医治。那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？同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 也说明了，马可福音2:5，耶稣对摊子说，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这怎么回应神啊？当一个救生圈丢给你，你要怎么样？当你在水中快要溺毙的时候，一个救生圈丢给你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什么动作？你要抓住它，还是说 OK 我不太相信这个救生圈，大概这个救生圈软弱无力哈，或是抛救生圈的人不愿意拉我上来，我有一个信心，知道这个抛救生圈给我的人要救我，他有能力来救我，有能力把我拉上来，所以我就抓住他，不仅抓住他，还要紧紧的抓住。这就是信心，一个简单的信心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。当我们被救上岸了 OK 脱离这个溺毙的危险的时候，你会说是我的功劳吗？是因为我这个救生圈我努力抓住，这就是我的功劳，我自己拯救了我自己吗？当然不是，是那个把救生圈丢给你，把你拉上岸的人是拯救你的人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回应，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要尽的责任，我们一个动作，就是要紧紧的抓住，抓住神，抓住神给你的救恩。这就是信心。不仅现在抓住神，我们刚开始领会的弟兄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25:31-34啊，也印出来给各位看，耶稣还要再来，在他荣耀中同众天使降临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然后 那些蒙父赐福的要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这个神的国。我们的信心持守到耶稣的再来，持守住这个救恩，抓住他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最后哈，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这使徒们经过大逼迫大患难之后做的见证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背经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预备，来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这是自私吗？这是排他吗？如果只有这个拯救，我们要不要告诉别人？我们是宣传好消息，我们不是掐着别人脖子你一定要相信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要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，如果有一个新的药可以治疗癌症，治疗这个症这个症，我们要告诉我们啊生病的家人跟朋友们，这是个好消息，带来医治，带来拯救啊。所以不是一个自私的，不是一个排他的，而是迫切的需要使世人得着拯救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耶稣所做的所宣告的都一一的成就了，都应验了啊！今天所提到了罪的代价，只有神能够赦罪，只有耶稣是无罪的，耶稣以大能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。那我们需要信心的回应。你曾经用信心回应过神吗？可能有朋友带领你做一个觉知的祷告，这是信心的回应。那我们接受敬礼是一个信心的回应，我们继续来读神的话语，圣经的话语，这是个信心的回应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。如果你还没有用信心回应，你今天可以跟主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，生命的主，求你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虽然这个世界上许多的纷乱许多的痛苦，许多的人也在拒绝神怀疑神的当中，可是主，我们当看见你所说的你所做的都一一的成就的时候，你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独生子，你以无罪的身份靠着圣灵的能力拥有赦罪的权柄，不仅如此，你是死人复活，你自己从死里复活，就在如今在父的荣耀当中，你还要再来。就帮助我们建立那样子的信心，透过耶稣我们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当中，不再是一个看不见的神，是一个可以经历的神。也奉主名为在座所有弟兄姊妹，也许不同的软弱，不仅是身体的软弱，或是你要需要找合适的工作，或是为你的配偶祷告，为你的孩子祷告，我们有各样的需要，就帮助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，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，你的能力，你的奇妙的作为彰显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常信心不足，我们常求这个求那个，但是主啊，让我们人工能经历你，让我们用我们灵魂的眼睛来看见你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归荣耀给神，我们更多的传扬你的名。也为在座的福音的朋友来祷告，圣灵来感动你，能够用信心来回应这位耶稣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，阿们，阿们。